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。
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陈生伟。在这系列课程中，将和各位分享产业 AI 化的12个关键问题。上次谈过人工智慧对于产业及产业的影响，以及资料运用的4个层次之后，在今天的课程中，我们要来讨论的是，为什么人工智慧可以这么聪明，是不是很快会取代人类？2016年3月，AlphaGo 打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，引起全球的瞩目，不只意味着人工智慧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里程碑，同时也让人工智慧在近几年成为最吸睛的话题。但是，究竟人工智慧为什么这么聪明？他们会持续变聪明吗？有没有可能很快取代人类？同样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。在某些范畴与特定的领域中，人工智慧的确表现得很出色，甚至到达超越人类的程度，例如打造出 AlphaGo 的 DeepMind 团队，后续又打造出 AlphaZero， 一举超越之前所有围棋、象棋、国际象棋的人工智慧。当然 AlphaGo 与人类一并都被超越了。 AlphaZero 与 AlphaGo 一个最大的不同是， AlphaZero 不依赖人类棋士的知识及棋谱，纯粹依赖计算，用难以想象的庞大计算量让电脑在左右互搏中找出制胜的线索，取代人类数百年来的切磋与计算。人工智慧指的是让机器拥有类似人类智慧的技术，今天的人工智慧指的是第三波的人工智慧。20-30年前第二波人工智慧期待透过人类定义的规则来解决问题，但因为太多现实生活的难题人类自己都无法解决，例如说预测火灾或是地震，或是有能力解决但是没有能力把规则说出来，例如警卫判断某个人是否图谋不轨，或是面试官判断某个人是否合适加入公司。因此这种用人类制定规则的人工智慧系统表现并不好。今天的人工智慧，也就是第三波的人工智慧，运用机器学习技术来计算规则。因为今天的资料量特别大，再加上运算速度的提升，让机器学习有能力找出比人类说得出口的规则更加精准，才让人工智慧表现出突破性的发展。以技术角度来看，人工智慧包含传统的人工智慧及机器学习。传统的人工智慧指的就是基于人类经验制定原则的方法，机器学习则包含所有让电脑自行由大量资料中学习出规则的方法。例如，如果想要让电脑能够辨识人们是不是在讲你好，以机器学习的做法，必须先收集许多人的你好录音，用机器学习演算法找出规则，之后就有判断某个声波是否为你好的能力。用这个机器学习技术之后延伸到大家好以及人帅真好，只要多收集这两种声音档即可，不用再以人工的方式来定义每一个句子的规则。跟语音辨识相较，图形辨识的进展则快得多。在2015年时，机器学习在影像分类的挑战赛已经超越人类，错误率开始低于 5%， 也因此近几年有许多应用开始出现，可以让手机随时快速辨识照片中的人脸或动物、植物、汽机车、建筑物等物体。机器学习技术又包含传统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，两者的差别是，深度学习技术所计算出来的规则是有层次的，而传统机器学习的产出皆是单一层次的规则。例如说线性回归或决策树就属于传统的机器学习。相较于传统的机器学习，深度学习需要的资料量比较大，运算量的需求也更为庞大，但好处是它可以处理高维度的问题，也就是具有上百、上千甚至上万个变数的问题。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多属于此类，例如涉及文字、影像、声音、影片的问题，通常皆是高维度的问题。也因此若有足够的资料量，深度学习通常可以提供比传统机器学习更好的解答。也因此深度学习是目前人工智慧的主流技术，举凡我们最近所见到的人脸辨识、语音辨识、无人车等等，几乎都是深度学习技术的成果。根据我手边的一份资料，2014年第一季， Google 这家公司内部就有超过200个专案在使用深度学习。在2016年第一季，这家公司已经有超过2000个专案在使用深度学习。也就是说，不论是在语音输入、门牌与路标的辨识、照片分类、自动回信、垃圾邮件的判断，甚至在资料中心的营运上， Google 已经将深度学习应用在你想得到或想不到的各种应用上面。在可见的未来，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将成为所有电脑软体中不可或缺的决策元件。那么，人工智慧会不会很快就比人类聪明、有智慧，甚至厉害到可以统治人类？这个问题可以有长的回答，也可以有短的回答。长的回答是，我们必须先将所有的问题分为两个轴度。第一个轴度是问题所在的系统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，例如象棋及所有的棋类游戏都是100%的封闭系统，但信用卡盗刷问题属于开放系统，因为我们根本无从观察刷卡者是否为本人。第二个轴度是我们知不知道问题的答案，例如台风的路径，我们在事后当然知道答案，但是若 A 公司并购了 B 公司后业绩不错，我们还是不知道若并购案没有发生， A 公司的业绩会不会更好。这两个轴度可以将所有的问题切分成四个象限，基本上只要问题是在封闭系统内发生的，人工智慧都可以做得很好，甚至超越人类。例如许多电脑游戏以及牌类、棋类游戏，人类基本上已经无法与人工智慧匹敌。在开放系统但是有明确答案的这个象限，人工智慧不见得可以做得很好，必须根据我们对于此开放系统的观测能力而定。例如说人流及车流计算就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台风路径的预测以及金融市场的预测表现就不算好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观测资料太过有限，无法得知系统中的一举一动。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系统本身太过复杂，以今天的机器学习模型还是没有办法找到观察与预测之间的关系。最后一个象限是开放系统中也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，例如该不该与某个女生告白，该不该进行某项新商品的发售，该不该进行某个政治操作，通常因为情势及行为无法量化，所以根本无法以电脑来做分析。在这个象限里，就是人类智慧的天下，人工智慧基本上无计可施。所以总结来说，对某些问题来说，人工智慧的确表现优于人类，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头，人工智慧比3岁小孩还不如。所以人工智慧是否比人类聪明，必须限缩在某个领域上来问，不可一概而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是在人工智慧擅长的领域内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量，那还是没辙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没有训练资料，就没有办法找到规则，就没有办法让电脑拥有智慧。但人工智慧是否比人类聪明这个问题，也另外有一个短的回答，就是不会。这一波的人工智慧，也就是第三波的人工智慧，并没有赋予电脑任何思考的能力，所以人工智慧绝对不会比人类聪明。所以关于人工智慧，重点是了解它的能与不能，不要太过期待，但是也要清楚了解它究竟能够帮我们做什么，以及怎么做可以发挥它的潜力。这也是我们这系列课程的重点目标之一。今天的课程在此先告一段落，在下次的课程中将会讨论大家对于人工智慧最常见的误解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，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，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。